看理想时刻，关乎过去，在意当下，也朝向未来。你好，欢迎收听看理想时刻，我是看理想的编辑，也是这档节目的主播 DY， 很高兴和你在看理想时刻相遇。看理想时刻是文化品牌看理想的一档衍生播客，将聚焦当下大众关心的话题，分享看理想主讲人的洞察。那今天这期呢，我们请来了看理想反思现代工作这档节目的主讲人王新坤老师，来谈谈今天的工作为什么这么苦。工作就像天气，每个人都在谈论它出了什么问题，但没人会真的对此做些什么。这是艾伦·拉佩尔·谢尔在《工作》这本书里说的，也是我们在反思现代工作这档节目中的详情页里展示的一句话。那贴这句话呢，意味着我们其实真的是想做点什么的。对，看起来理想如看理想，工作也不是都完全快乐的，或者可以说快乐其实只占工作的一小部分，工作真的很苦。所以我们今年编辑部的同事们最期待的一档节目，应该就是2月份上线的由王新坤老师主讲的反思现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寻获自由这档节目。我们自己内部自称哈，这是全网首档系统性批判工作暴政的音频节目。当工作越来越难找，好工作越来越少，工作回报越来越小，压力却越来越大，当工作越来越缺乏动力和热情，上班如上坟，当打工人疲于奔命，没办法平衡工作与生活与家庭的关系，自嘲社畜和牛马，还要被催婚催育，说它是一种暴政可能并不算太过分。前段时间反思现代工作这档节目迎来了完结，于是我们请来了主讲人王新坤老师，想再从他这里寻找一些工作之苦的答案与解药。王老师好，一开始还是想先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王新坤，是看理想反思现代工作的主讲人。
嗯，好的，谢谢老师。因为一开始想问老师的一个问题就是，想知道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跟研究工作相关的问题的。因为我现在也觉得挺特别的一点，也是老师可能没有在节目中具体展开说的，因为我知道您是文学院的教授嘛，但文学一般跟我们想聊工作啊，特别是批判工作、反思工作伦理、工作文化相关，好像会有那么一点距离。就一提到这个东西，我们可能本能的会想到说，它是不是更像是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课题？所以这里也想问一下老师说，文学跟工作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以往对文学这个专业是不是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解？
对，因为我的这个求学经历可能不是特别典型啊，因为我本科是学英语，后来是对这个文学感兴趣，所以读到这个文学专业。但在文学专业里边，我们知道它有很多这个二级学科，有这个比较文学，有这个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有叫文艺学。那么我读的学科呢，其实是叫比较文学和这个文艺学。那么比较文学、文艺学呢，其实是相对理论化的这个学科。我们知道这个文学系呢，它不培养作家，很多时候呢，这个文学系它的研究对象，它可能也不是作家或者文学文本。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但是这的确是当下就是全球范围内它的一个普遍现象。所以我读的这个比较文学或者说文艺学呢，它主要是和这个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化理论相关，或者在学界我们就把它叫做理论。我们一般说到理论呢，它就是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包括这个社会学理论或者说文化学理论，它是一个跨学科的一个大杂烩的东西。那么我主要读的呢就是这个文化理论相关的。那么这个文化理论呢，它主要就是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紧密相关的，它是从马克思到马克思韦伯到卢卡奇到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这个法兰克福学派，什么福柯这些西方马克思主义。那么从这个视角出发呢，那么我从硕士尤其到博士期间，因为关注这个文化理论，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慢慢的呢就会关注到这个劳动观念，或者说这个劳动者的状况问题， 那尤其在工作之后，因为这个工作学术的原因，慢慢的也就关注到当下中国的这个劳动状况、工作心态、工作观念问题。所以如果说我的研究呢，你可以把它称为叫关于工作的批判理论。因为法兰克学派这样一个学派，他们的这个理论呢，一般在学界叫批判理论。那这个批判呢，它主要是从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这样一种批判的观点。那这也是全球尤其是像杜克大学，它有一个叫文学项目，它是一个 program， 其实也相当于一个系了。这个系并不是很大，可能这个主要老师也就20多位，但是他们的这个研究呢，基本上都和这个文学文本不太相关，它不是我们一般所理解的那种这个文学机构，它主要是理论、传媒、今日分析，关于这个当下全球的这个经济的全球化的，还有包括这个音乐、电影、媒介，很多很多，甚至还有关于这个科学研究，它是关于这个科学的文化学或者说社会学研究，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理论化的这么一个建制。那么我的这个研究方向呢，和他们就是杜克大学文学系呢，它是有一点类似的，所以我主要是从这个批判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进行研究的。那么可能这个和文学可能关系不大，它可能是和这个文学院里边的那些学者他们的视角和方法论可能有关系。那么我的视角方法论呢，就是一种批判性的，或者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式的。那么我是通过这样一个视角来介入到当下一些关于劳动状况、工作观念的这样一个研究里面来的，大概是我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脉络吧。
嗯，了解。那其实看理想之前也有一档很受欢迎的节目是讲《资本论》的。那马克思确实算是我们今天批判资本主义、批判现代的工作制度分配的一个先驱的这样一个思想家。但在马克思之后，其实我觉得应该也是因应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吧。我们有很多现实的具体的困惑，可能还是需要借助一些新的思想、新的批判理论去回应，就是老师刚刚说的那些。比如说工作学习为什么今天被我们看成是一件正事儿？为什么没有人问你为什么今天要上班，但是从钉钉到老板可能都会问你你今天为什么要请假，以及说我们该不该在工作中投入感情，还是在工作期间就当一个无情的打工机器。然后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困惑，所以我们就开始找各种主讲人。一开始也确实是从社会学这个领域去找的，然后会发现社会学领域更多聚焦在工厂劳工这一类相对比较细分的群体，又或者是外卖骑手什么的。但我们可能更关心跟自己相似的打工人的处境，然后也希望谈论工作的节目可以更具有普遍性一些。后来就是因为编辑在网上看到您的一篇文章，叫做《为什么我们越来越忙？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其实从标题就一下击中了我们。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个体经验啊，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们是比上一辈要更忙一些的。我自己到今年应该也算大概工作了10年左右吧，就从我自己的个体经验来说，这么纵向的来看，我自己的体感也是越来越忙。哪怕我的经验其实越来越丰富，做很多事情比以前都更快了，但是好像还是被某种力量裹挟着越来越忙。所以这里也想请老师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刚刚这篇文章中提到的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以及它跟我们越来越忙存在怎样的一个关系。
嗯，这个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呢，数字资本主义就是它大概是对我们当下资本主义形态的一个新的认识，因为我们当下是这个数字技术在很大程度上由它来主导的。那这些数字技术呢，它表面上是技术让我们越来越忙，但是我要深究的是到底是技术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那这个时间政治呢，它是和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什么性别政治了、种族政治了，它是有关系的。一般我们说到政治啊，好像它是一个和国家权力相关的，或者说那些这个肮脏的政治交易，那是一个层面的。但是我说的是它是和就是我们生活中日常生活中这个权力关系紧密相关的。 好比说性别，那性别在家庭里面是这个男女之间的这样一个关系问题，这个男女关系，男性对女性的这样一种宰制或者说这个压迫，当女性觉悟到然后要去反抗的时候，它是一种私人性的，是女性和男性之间的这个两性关系，但是呢，因为它涉及到这个男性女性的这个权利关系，它是一种性别政治。那么同样的，这个时间政治呢，其实它也是在这个工作场所之内打工人和老板之间这样一种这个权力博弈关系所造成的一种政治。因为我们刚刚说好像在这个以前呢，大家这个是相对来说更闲一些，现在来说呢大家更忙一些。为什么这样呢？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因为这个数字技术，因为这个手机啊电脑，它对我们私人时间的这个挤占，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办公。但另外一种这个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办公，有一些极少数可能是主动的或者说真正自愿的，但是极大多数它是被动的啊，它是不自愿的。那它不自愿是因为背后它有一种这个权力关系，就是打工人和老板之间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也就是说老板他可以随时的，他不光可以明目张胆的在这个工作场所里让你加班，他在下班之后也可以让你这个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打上双引号的这个主动的自愿的加班。那这样一种这个权力关系呢，就会导致这个打工人会发现我的这个生活完全不受自己掌控，我的这个身心状况处在一种这个非常不好的一种状态。那么怎么办？那这就是我提的这个时间政治。其实这个时间政治就是要打工人他去探索一种能够去对抗这样一种权力关系或者说改造这样一种权力关系的政治。这种政治呢，它是去夺回打工人自由时间的，它是针对这个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这么一种政治，大概是我这篇文章要讲的一个问题。
嗯，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是，应该是前两年我们有相关，一直有相关的新闻说，比如说微信上的聊天沟通算不算加班？这是一种就是时间政治的表现吗？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下班之后，那我的时间应该完全自主的，对吧？那你凭什么来入侵我的这个自由时间？我为什么一定要回你的这个短消息或回你的微信？这样的话就存在一种权力关系。那当我们就这个权力关系来进行这个提问，或者说提出我们的这个反抗意见的时候，那么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践行所谓的这个时间政治。
嗯，比如说以前如果只有座机的话，那你想联系联系不上。那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就是老板管控打工人的时间，或者说侵入打工人的时间，它变得比以前更方便了。
你可以这么说，因为再往前的话，那个没有座机，在工厂里面的时候，你只能是这个把工人都积累在这个工厂里边，他才能够去发挥他的这个劳动力。那他只要下班之后他就是完全自由的。但是现在的话，那老板不怕你下班，哪怕你下班之后，我也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技术手段，电话邮件啊，这个什么钉钉了、啊、来对你进行这个远程操控。所以他的确就是说这个数字技术啊它是方便了，但是他很多时候他的这样一种这个马克思把它叫做资本主义使用，就是对于技术的这个资本主义使用，它是更有利于老板的，它对这个打工人是更不利的。
嗯，比如我们同事就有吐槽说，他说他在前公司的时候，因为有一天晚上11点钟没有接到老板还是领导的一个电话，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被骂了一顿，这个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没有人性。包括有的时候可能领导或者老板啊，或者有的时候甚至是其他同事啊，在工作群里，他可能会在工作时间之外发了一个什么消息，可能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知道说，哦，我现在是非工作时间，我可以不回，但是这个消息它还是会停留在我们的脑子里，就是你可能会想说，啊，那我明天上班的时候我要怎么去应对它？那其实也是一种无形的打扰，就是可能你现在虽然不需要做什么，甚至你都不需要回复，但是它已经或多或少去耗费你的思虑了。
对，很多时候即便老板没有打电话，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是这个七上八下的，也是悬着的，这样一种状态，这肯定是感觉很不好的，让人很焦虑，或者说这个有一点悬着的心态。所以这样一种这个行为我们怎么样把它杜绝掉，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关键的，不然的话的确你处在一种这个惴惴不安的状态，没有人喜欢这样一种状态。
对， 那还想问一下老师，就是说因为感觉工作时间越来越长是一个感性的经验，在您的研究当中有这样具体的数字去佐证我们这样一个感性的感受吗？比如说对各国工作时间的调查什么的。
这工作时间一般都是从这个工业革命以后算起了，因为以前农业社会这个量级不一样，就不能算进来。就西方来说，那从英国来看的话，工业革命初期那劳动时间是很长的，14-16个小时。那后来到了这个19世纪下半叶，它是慢慢往下降的，就因为有了这个工人运动啊、劳工运动。那它降到这个20世纪上半叶吧。到了这个1960年代，它其实一直呈这个下降趋势，就是我们可以大概理解，就是说从19世纪下半叶到1960年代，它是一直呈下降趋势的。但是1960年代以后，在西方，它基本上就固定了，大概就是5天8小时。但在西方内部呢，粗略来说，它也是有差距的。好比说英美国家，我们知道它是很拼的，它这个工作伦理很强。其实它工作伦理很强，是因为这个资方它的力量更大。就劳方力量更小，所以英美国家相对来说工作时间更长一些。但是欧陆国家呢，尤其北欧国家呢，因为这个劳工，尤其是有组织的劳工啊，就是工会啊什么的，他们力量相对这个要强一些。所以像德国、像法国、像北欧国家，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是小于40小时的。但在这个英美的话，它是40小时，差不多这样一个。那回到中国，那中国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前是8小时工作制，基本上是能保障的。所以呢，我们感觉那个时候工人他相对来说是有时间的，尤其东北啊，他们这个文艺很发达。我们知道这个东北他很多工人他都这个身上有一点文艺功底的，就因为他在这个工作之外他能够有这个学习文艺的这样一个时间。那改革开放之后到了95年，我们是采纳了这个5天工作制。就按理说95年以后我们的工作时间应该大幅下降的，因为以前是6天8小时，现在改成了这个5天8小时。但是95年之后，我们知道很快进入2000年，这个数字技术发展了，然后呢就是这个劳工力量它非常非常弱，所以因为这个资方的力量和这个技术的结合，反而导致中国的这个工作时间呢，它表面上是5天8小时，实际上呢是基本上到了1周50小时这样一个平均时间。所以这样一个时间的这个增多呢，表面上它是由消费主义造成的，但是实际上是因为劳工他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因为这个工作时间它是一个变量，它是这个劳方和资方博弈的结果，他没有办法去让这个资方有边界感，所以资方他才能够有这个力量不断的去延长这个工作时间，他即便触犯劳动法，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违法成本，所以就导致我们的工作时间就不断的变长。那现在这个很多人他注意到这个问题，尤其到我们刚刚讨论这个19年996 RSU， 很多人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说围绕这个工作时间啊、工作待遇的这样一种维权活动应该也是在慢慢变多的。这就说明就是打工人啊，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劳动权益啊，他其实是越来越有清醒的认识。这大概就是中西方它工作时间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轮廓吧。
嗯，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强的感受是，我不知道这么形容是不是合适啊，就是有一种公共舆论左转的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感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小学啊、初中啊，大概90年代、00年代初这个样子。因为我是在一个小县城长大嘛，我们县城就是在那个河道边上，有的时候会看到一些工业化的设施，然后它的外面会刷漆喷一些标语，类似于说建设4个现代化这种。然后我们在电视上听到的也是白猫黑猫，只要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但是现在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更多听到的是对工作、对资本家的一些抗议，从996的 ICU 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吐槽，比如就是同事之间会说，哎呀，你的班味儿好重，或者朋友之间，就我们要去一下班味儿，然后再出去玩什么的。我自己的一个困惑是说，之前我们其实也是有老板，也是有打工人的，但是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的这种阶级叙事是弱化的，或者说没有看到那么强的劳资对立， 努力奋斗是一个主流的叙事，或者说是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叙事。那现在的积极叙事反而是反过来的，比如说恭喜你离开了一段不好的工作关系啊，那去海底捞拉个横幅庆祝什么的。以及像是应该是去年吧，就是 Manner 的咖啡师泼顾客咖啡粉那个事件，网上其实更多人是站在员工那边的，就是会更加共情打工人在那样一个工作强度下他的一个处境跟情绪。像是我们平台杨照老师的《你好马克思先生》这个节目也非常受欢迎，我们在网络上也看到更多的人好像会更多去提起马克思，就在思想政治课之外，马克思好像又重新流行起来了。想问一下老师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转向，或者说这种阶级叙事的回潮，为什么中国出现了这样的转向，还是说世界范围内其实都有这样的一种思潮或者是趋势？
对，你刚刚提到这个阶级叙事的弱化，的确是，那中国就是我们从改革开放之后大家都是奋斗者，这个阶级话语它是弱化的，那奋斗者就意味着就是我们努力都能成功啊，这样的话语呢，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你可以说它是占据主流的。而且呢，很多这个所谓的劳动者，他把自己看成奋斗者，他是把自己看成是预备役的这个企业家啊，或者预备役的成功者，就是我总有一天会成功。所以在这样一种视角之下，阶级它不存在的，资本家不存在，因为我们要么是这个企业家，要么是我有待成为企业家的这个奋斗者，大家这种视角。但是随着这个就是我们说阶级固化了，或者是上升渠道变弱，我们慢慢感受到就是我们这个劳动状况某种意义上是越来越恶化的，尤其是这个在程序员在那些白领工人那儿。所以这个2019年在我看来996ICU 这个运动的某种意义上在中国是一个转折点，就是让我们看到无限的加班无限的奋斗在很大程度上不能够给我们带来曾经许诺的这个成功，甚至不能够给我们带来财富，它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这个疾病，给我们带来的往往是这个很多的债务啊什么的。所以在这样一种这个996ICU 的运动之下呢，它某种意义上类似一种关于劳动法的启蒙。以前我们好像对这个劳动法没有那么在意，对我们自己劳动者的这个位置没有那么在意，现在呢我们好像认识到，那我们都是劳动者，我们应该保护我们的权益，最基本的权益八小时工作制。所以当时这个996ICU 呢，我觉得它是一个起到很好的一个启蒙。所以呢，当你提到去年这个 Manner 咖啡那个员工那个事件的时候，如果说再往前若干年，可能很多人不会共情这个打工人，但是去年的话，那很多人会共情这个打工人，哪怕是白领他也会共情这样一个打工人。原因又在于说，某种意义上我们在这个思想观念上慢慢的又认识到，就是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打工人，我们处在一种这个结构性的那样一种阶级关系里边。这是关于中国的情况。那西方的情况呢，西方可能比中国要早一些，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冷战以后90年代吧，这个马克思主义话语呢，它也是，你可以说就马克思他成了一条死狗，像黑格尔曾经的那样。那在很长时间的那个马克思也是不受待见的，或者马克思主义不大受待见的。但到这个2008年以后，因为这个金融危机的原因，那慢慢的在这个西方世界里边，马克思主义包括各种各样的这个社会主义思想，或者说其他一些这个激进思想，它慢慢的在这个年轻人中也有一定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就是西方它有很多这个所谓青年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在美国的这个主流政界啊，就像桑德斯啊，像这个美国的议员 AOC 啊，一个女议员，有很多这个所谓的他们也有这个社会主义的一些团体。当然肯定在美国不是很主流，但是他起码在这个学术界在思想界，他慢慢的就是马克思他的一个复兴了。那2008年以后这样一种复兴呢，我觉得他慢慢的就是通过这个思想界也是影响到中国的这个思想界。所以中国思想界他在2010年之后，包括在高校里边也有慢慢的这个年轻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这个真正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人，我觉得在变多，它有一个就是大趋势的一个变化，在我看来。
老师刚刚提到金融危机，也是我很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想说这个东西跟经济周期有关系吗？比如说在经济上行期，是不是大家做事儿都更有干劲儿，然后工作中那种结构性的不平等，可能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没有挣钱来的那么重要，所以我们可能就选择性的去忽视它了。然后当经济下行或者陷入停滞的时候，那个回报或者说上升有一些无望了，那这些结构性的不平等它又在凸显出来，或者是在被大家强调，
有一定关系。但是它的发展是它不一定，就是说在有这个危机的时候它可以是进步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好比说面对这个美国大萧条，它会出现这个罗斯福的相对进步的这样一种政策，但是在这个德国它也会出现反动的，以这个希特勒为代表的这样一种这个解决方案。就是面对这个资本主义的危机啊，它的这个解决方案它可能是多元的，或者起码是二元的，简单点说就是一方面代表进步的，一方面它是代表这个反动的，所以不一定。往往这个所谓的社会革命思潮它萌发啊，或者说这个勃发啊，它不一定就是大家这个生活不好，也可能生活好的时候。那好比说美国六十年代，或者说西方六十年代，它西方六十年代它也是一个革命的年代，在当时他们的生活是很好的，但是他们就是要反对那种已经僵化的，或者说这个已经堕落的那样一种社会制度。那所以在美国，在这个欧洲有很多反抗运动，就是六十年代，所以不一定。但是一旦有危机的时候，它肯定会有这个不同的思想和这个制度性的解决方案，这个是肯定的。
了解。那回到打工人的个体身上，其实每次讨论缩短工时的时候，就是一些文章啊或一些讨论下面，其实也还会听到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那我愿意多加班多挣钱，你别拦着我，我自己自愿的，那这有什么问题呢？有的时候真的会被这样的话给噎住。
这看来好像是一个完全是个人自愿，但是如果说我们要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就会问，就是什么是人。就是如果说一个人你每天这个十小时十二小时都把自己出卖给，把自己劳动力啊出卖给老板，那你还是不是一个完整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个逻辑再推极端一点，那我自愿把我自己卖给一个老板，卖给他做奴隶，可不可以？这肯定是不可以的，对吧？因为我们现代社会已经是一个文明社会，已经不再允许这个奴隶制了，那这也是我的自由，我卖器官是不是我的自由？所以人我们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出卖我们的劳动力，好比说八小时，八小时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文明的标准。如果说我们再把这个我们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十小时十二小时，它就是文明的对立面，也就是野蛮的，或者说这个奴隶性的。因为人他不只有工作赚钱，当然另外一个方面，现在就是说这个工作的回报率其实越来越低了，很多时候哪怕这个工作十二个小时也不一定能赚到很多钱，赚到很多钱你会有这个工伤，你会有这个各种各样的疾病，将来这个医药费它也不一定能够承担得起来，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个使用的计算问题。
那这种观念跟新自由主义的自由选择有什么相似性吗？就比如说我是想到了奈飞他们的那种工作制啊，看起来很自由，不用打卡，然后其他各方面都怎么说不咋管你，但是呢另外一方面你就算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二十四小时可能也跟他没啥关系，他就只看你的那个结果，这个就是你自己愿意付出多少你可能就能挣得多少，或者也不一定是一个等比例的关系，就是说至少有可能会挣得更多吧。
对，这个就是彻底的好像就是自由，你就是完全按照你的能力按照你的意愿来工作。但是问题是，那如果说我只愿意工作八个小时，我的这个结果会怎么样？我会不会被开除？看似有选择，其实很大程度上他可能是没有选择，就是我被逼着我必须得加班，那这是一种自由吗？所以你刚说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啊，好像说这个我们人完全有这个可以选择的，完全可以处理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但是在我看来这是一种表象的，或者说这个表面的这样一种自主性。那如果我不加班我可能就得被辞退。那我刚刚说这个自由啊， 那我可不可以自己处理我的身体，我出卖我的器官，我出卖我全部的生命，那这也是不行的。所以这个自由它应该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的。
了解。然后接下来想问的可能是跟文化行业的处境也比较相关啊，就是在现实层面，比如说文化行业，然后很多创业公司啊，小微企业啊，现在可能真的是有点在生死线上挣扎。我可能会怀着善意去想说，可能有的老板也希望能更加人性化，能够希望降工时涨工资，但就是非常不现实，就是因为可能都谈不上什么分配均不均的问题，就根本没什么东西可分。那老板会不会担心说啊，那这样是不是会让公司更加速的去走向倒闭啊什么的？所以就想问问老师说，在经济下行期，这种工作上的改革会更加困难吗？因为老板很可能会不敢去试错。
明白，明白。对，我觉得从宏观来说，我们处在一个市场竞争的社会，那当下这些初创企业、小微企业，其实大部分都是活不下去的。因为市场竞争必然会造就很多这个企业，它要破产，或者它就失败了。这是一个正常现象，所以我们应该正常的看待这个企业的死掉，这一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尤其面对那些落后产能的企业，我们应该什么态度？的确，那些落后产能的企业，它生产力很落后，所以它只能靠，好比说那些砖厂了，就是地方那些小砖厂什么的，它只能靠这个延长工作时间，加大这个劳动强度，巴不得让你工作十二小时，因为它就是完全要投入劳动力，然后制造出这个有形的产品来。这个在一定意义上就是说，你干的越多，你可能有这个回报。但是问题是，你即便生产出来了，但是你还有一个价值实现，就是你卖出去。你生产出来你不一定卖得掉，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我们说这个生产有形产品的。那像我们这个文化企业其实更难说了，就是文化企业你投的劳动越多，但是你的成果不见得就越好呀。那砖厂的话，你投的这个劳动越多，你这个砖它没什么这个，那都是砖而已。但是文化产品，你工作时间越长，你知道的这个文化产品它不一定是越好的，或者不一定越受市场的青睐。所以这个劳动时间越长，它不一定能够转化成就是很高的这个劳动生产率，在文化企业里边。所以这是一个不一定的这样一个关系，就是长时间工作和这个企业的这个存活。那反倒是工作时间越短，这个劳动者他思维越活跃，他做出的这个文化产品可能是越好的。就从这个劳动生产力来说啊，那就好比我们比较这个欧洲国家和这个落后国家吧，那他们的这个工作时间越短，他们工作时间短是因为他们劳动生产力高，那他们只用工作六个小时，咱们要工作这个八个小时，就因为他们这个劳动生产力高，所以他很多时候是这个和工作时间关系不大的。那文化产品尤其是这样的，那你这个让员工主动性发挥了，工作时间短或者说这个待遇好一些，他可能是会生产出更好的产品来，我觉得有这样一个问题在。
嗯，是这么个道理。我最近有个观察也想跟老师分享一下，就还是说工作为什么越来越忙这一点。就我最近会开始想自己带饭，然后就关注很多做饭的公号嘛，就会看到各种的懒人菜谱。我当然一看到推送里面这个标题里有懒人菜谱这几个字，我就会本能的想点进去。但是我最近一次又看到懒人菜谱这几个字的时候，我就突然跳脱出来去想说，为什么我会被懒人菜谱这几个字吸引？因为懒人其实是一个相对负面的说法嘛，但是它加上菜谱好像又构成了一种很大的吸引力。以及说为什么这么多的做饭的这些自媒体啊什么的都会去宣传懒人菜谱，可能是因为大家真的没有时间做饭。然后我就在想说，为什么做饭我们要快速的去解决？为什么做饭仿佛不值得花时间，而工作必须是要占主导的，其他的都是好像围绕它来展开。然后以及说我们日常中会用到很多方便的省时间的服务，比如说外卖或者是洗碗机，然后洗碗机可能还要买什么洗碗盐之类的，那这些东西都很需要花钱。那生活中有这么多需要花钱的地方，就是让人觉得说啊，我得多挣钱。这中间就好像有一个 悖论，就是我们为了省时间，然后去花钱买一些东西，同时我们又在那个工作中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去挣钱。所以就想问问老师说，越来越忙是不是跟今天的消费社会也有一些关系？
对，我觉得其实你刚刚已经说出答案来了。你说的其实是因为工作时间或者工作太重要，所以说这个其他维度它变得这个不重要，包括这个消费，包括做饭。因为你做饭的目的是为了这个工作的时候能吃，所以你要尽量这个节约时间，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要为这个工作来节约时间，所以它不是因为消费。当然了，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我们人的需求是无穷的，但是在西方从可能60-70年代开始，它就有大量的关于这个消费主义批判。消费主义批判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在我看来，消费主义批判啊，根本还在于就是工作的批判。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说我们有消费的欲望、消费的需求，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太累、太痛苦、太无聊。那我们要在这个自由的时间来补偿我们，所以很多时候消费是一种补偿性的，或者说安慰性的，或者报复性的消费。因为我在工作时候感受不到意义、感受不到快乐，那我就要在自由时间我通过消费来获得这些快乐，来获得意义。所以我要打扮自己，我要给自己买这个奢侈品，我来装饰自己啊什么的，或者我要吃得好一些什么的，那这些都是这个消费主义。那当然消费主义它也通过这个广告，这是为什么广告在这个现代社会或者说现代商业里边它这么重要的原因所在啊，包括销售什么的，就因为这个生产商他要我们普通打工人，你工作之后你得去消费，你不能有其他想法。所以这样一个综合的结果就造成，其实我们是基本上在工作之外，我们这个休闲啊基本上都被消费所占据。所以你可以说我们处在一种工作和消费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里边，就是我工作赚了钱之后就是为了这个犒劳自己，那犒劳自己就是通过消费休闲，所以我们是一般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所以我们人就变得很单调。就马尔库塞他有一个就是单向度的，就是单向度就是没有这个反思性，没有这个批判性。单向度的人就因为我们困在这样一个工作和消费的循环里边，
就是因为工作很苦，所以我们需要消费来满足自己其他的一些需要，不管是情感上的，还是情绪上的，还是说这种节省时间上为了生存的。然后因为这些消费越来越多，它需要钱，所以我们又需要去投入工作去挣钱，就陷入了这样的一个循环。
是这样，所以在我看来，工作是第一位的问题，消费是次生性的问题，第二阶的问题。对，
明白。那接下来想问一下老师说，那一份好的工作它应该包含一些什么样的要素呢？因为前两年有一本书很火嘛，就是格雷伯的那本《狗屁工作》，或者翻译叫《毫无意义的工作》，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就是说为什么狗屁工作，就是我理解的是有点像是那种对社会最基础的运转可有可无的那些工作，就这些行业有的会挣钱比较多，然后真正造福社会的有的是一些 shit jobs， 就比如说像是清洁工、环卫工，然后护工，这些它其实是挣钱少的，但是又是人类生存非常需要的工作的种类。但它的那个工作的价值感或者意义感有的时候会跟好的待遇在现实中是互相冲突的，比如说像金融行业或者是公关行业，可能待遇还比较好，但是有可能会让从业者会觉得没有意义跟价值，因为它很多时候就是一个金钱的游戏或者是文字的游戏等等。
对，一份好的工作在我看来可能主要有四个方面吧，两个是算客观的，就是时间，就是工作时间和这个工作待遇，这比较好理解。工作时间如果说太长，一天工作12小时，你再好的一份工作你也会很快就倦怠的，工作待遇更不用说了。那另外两个呢是相对主观的，就是我在这个工作里边我有这个自我实现感，就是 我这个学的或者说我感兴趣的活动我能够在工作里边大展拳脚，或者说我的这个专业技能有这个用武之地，然后呢 最好就是说我还能不断的进步，能够这个培养我专业技能，让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有用的，对社会呢是一个有用的一个人，这叫自我实现感。再一个就是掌控感，掌控感就是说你不能这个老板你或者是一个管理者你随便要操控我或者要指挥我，我在做一个项目过程中我有一些自我决断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它的反面就是这个流水线工人，流水线工人他完全没有自我决断的空间，他就是完全不需要动脑，他只是一双手在那做而已，所以他没有任何的这个掌控感，也没有任何这个自我实现感。所以这四个方面呢，在我看来是最为根本的。当然还有一个方面，它可能是和这个掌控感相关的，就是要有一个友好的一个工作环境。好比说我和这个同事之间，我们有这个相互承认或者说相互支持的一种关系。但我觉得这可能比较难啊，因为在当下的职场好像主流的就是说大家最好就是这个彼此互不相干，虽然说不至于相互敌对吧，但是这个工作中就是同事之间的这样一种互相支持的关系，在我看来还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一种这个关系呢，其实也能够形成一种团结的氛围，就是说我们都是作为这个打工人，我们共同的来维持我们的这个掌控感。因为不可能在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有掌控感，那其他人都是奴隶般的在工作，那大家应该是作为这个基层工人啊，基层的打工人，他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那样一种决策，就是我对这个工作流程啊，或者对这个工作内容啊，我们有一定的这个话语权。这是几个方面。至于你说到关于这个狗屁工作和社会低端工作的这个差别啊，我可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前两天我一个朋友他给我转发了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一个公关，他可能是一个老板啊，公关的老板，他反驳我的观点的一个帖子，他就说公关其实和环卫工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处理的都是垃圾。他没有明确说，他就说我踩一捧一，好像就是我捧的是这个环卫工，就是我这个好像有点道德洁癖一样的捧这个环卫工，而踩他们这个公关。这里面其实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判断说，尤其当我们学者判断说这个一份工作是一个狗屁工作，好比说这个金融啊、广告啊，或者说这个公关啊，当我们否定一个人工作的意义的时候，对他是不是一种冒犯？其实我也问过另外一个，就是他也是做公关的一个朋友，反正他回应说，那你否定了我的这个工作的意义，那我感觉我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好像也会被否定了。所以这样那个公关他就觉得我可能是因为否定他工作的意义，那等于否定他这个人生的意义，所以他才要反驳我，这一个方面。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说学者判断一个工作有没有意义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社会分工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那个从业者。因为我们作为从业者，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没有选择，我们就的确就是这个去为了一口饭吃，那他只是恰好进入到这个行业而已。所以我也不是针对这个个人从业者，而是针对这个行业分工里边的这个分工，就是我们看似理性的这个市场分工啊，它有一些呢它不是给社会创造价值啊，或者说它不是给社会带来这个福利的。格雷伯呢他是在这个意义上，好比说这个金融业，金融业表面上他说这个我们可以帮助企业融资啊，帮助那些初创公司发展啊，他表面上说的是这样的，但是实际上他都是这个攫取社会财富，他给社会带来的是一种这个负面的效果。而这个像环卫工或者说这个护工，他的工资很低，当他这个领取工资的时候，他其实是给社会造成了这个正面效果，他是给社会带来这个很多利益的，带来这个好处的。所以他们的工作呢是在这个意义上是这个真正造福社会的。这并不说这个环卫工他的这个道德品质有多高啊，那环卫工他也只是做一份工作，我只是说这个客观上环卫工的工作他给这个从业者的工资是低的，但是他给社会呢带来的是这个一种隐形的正面效果。在经济学里面他有一个词叫这个正外部性，就好比说你在这个小区里边你有一个花园，那么你把这个小区都装饰得很美，那其他人没有花钱，但这个小区呢它的价值因为你的花园它可能是提高的，就你给这个小区带来的一个正外部性，虽然你的这个目的只是为了愉悦你自己，但是你给这个小区带来正外部性。同样的这个环卫工他们也是，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来理解有意义还是没有意义，就是 客观上有没有给这个社会带来真正的好处。
嗯，然后我刚刚在想说，是不是就是社会的财富它总会流向那种财富增生最快的领域，然后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特别对人真的是比较基本的利益所在吧，或者说对人有扶植关系的这种工作，它有的时候是一种恢复如常的工作，就比如说本来这个环境是干净的，那现在不干净了，我现在把它恢复到干净，你看不到那个一个新的增长的东西。包括像照护也是，尤其可能照护老人，他真的更多就是维持他一个相对稳定或者是还能生存下去的一个状态，他看不到那个利益的那个增量，那个创造性，所以财富就不太会流向那个领域。
对，对，他可能不光是恢复啊，那好比说这个垃圾，垃圾如果说它不清理的话，它不光是一个不卫生，它会滋生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菌，那城市它会有这个瘟疫，所以它对这个城市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格雷伯也说过，就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环卫工人他们罢工，那整个城市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情景，对，这是他们的这个重要性。
我之前有想过说，如果全国的环卫工集体罢工，那要求提高工资，我觉得大家可能一天都忍不了，都会同意说哎呀给他们涨点工资吧，但是现实就是他们不太可能真的就团结起来集体罢工。
对，这就是社会它会通过某些制度来控制他们。
然后我觉得这有点像一个循环，就是这些工作它的待遇低，然后社会地位也不高，那它其实这个整个的职业的发展或者说这项工作的发展也会很受限。因为当一个领域它有足够多的关注或者是有比较好的待遇，它被认为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工作的可选项的时候，才会连带着发展出一些相关的，比如说职业培训、技术革新或者是优化等等，而不是一直在一个低端技能，然后从业者也待遇低、社会地位低这样的一个循环的状况当中。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每个人的疾病课》中间有一次采访了做安宁疗护的一位医生宁小红，然后他就说安宁疗护其实非常重要，但是从事安宁疗护的医护人员他没有其他一些比较成型的一些专科，有比较明确的比如说职称晋升体系，那没有晋升体系的话，它就会妨碍更多的年轻人去进入到这个行业，以及这个领域它里边的一些创新跟发展其实也就会比其他的就是更有钱更有前途的领域会更慢一些。
是，它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社会它的分配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来给这些所谓的底层让他们有一个上升的渠道。所以很多讨论工作问题，他会以脏活累活为例，就是我们怎么来重新安排这些脏活累活。那有一种极端的观点就是说，我们就每个人就处理自己的垃圾，就不要有这个环卫工这样一个工作，完全个人负责个人的垃圾。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因为这个有一些垃圾它是系统性生产出来的，好比什么大饭店什么的。那还有就是说，让他们的工资和这个工作时间更少一些，从而让他们有就是作为一个兼职活动，而不是他成为一个全职工作，就是他只是有时候来从事，或者说这个轮换性的。我们社会上有一些人，他们是公务员或者老师，有一些人他轮替性的，那每个人每天或者每周去几个半天，不让他成为一份这个全职工作，我觉得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说不让他成为全职工作，让这个人有可能去从事一些其他的活动来这个替换性的，不让它成为一种这个个人就打在个人身上一个烙印。因为一旦这个成为全职工作，你就会成为一种烙印啊，你就摆脱不了这样一种被歧视这样一种境地。哪怕我们再宣传就是说这个劳动光荣，但是这个歧视它在现实里边是现实存在的，你只要一个人被固定在这个岗位上。所以这个在印度的话，那就是贱民他们来从事，因为他就把这个脏活累活和这个贱民绑定了。那同样的，在我们的社会里边，一旦一个人长期从事这样一种脏活累活，那他和这个所谓的贱民实质上就没什么差别。所以要打破这样一种身份，在我看来，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工作的轮替，我觉得是可能是比较合理的一种方法。
我感觉工作世界就是我们如果跳出个体，跳出我们所在的组织，从整个大环境来看的话，它好像需要非常大的一个系统性的变革，也许才能解决现在在我们看来很固结的问题。
是这样的。
那说到系统性的问题，之前老师也多次提到说，就是我们必须要面临的一个现实，就是现在的工作岗位就是越来越少了。这个我的理解是原有的一个那样一个资本的市场的体系下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少了，就是那些挣钱的比较明显有财富积累的那种我们定义的好工作越来越少，但其实像是照护以及其他一些可能也是收入比较少但是对人类的生存跟发展又非常有必要的工作，它的这个人员其实是非常短缺的，那它也需要一个整体的调整，就感觉这个事儿想起来挺美好的，但是也挺难实现的。而且可能不需要，不仅需要整体的调整，或许也需要更多的人，比如说我们是不是消费的欲望更少一些，我们不是要追求那么高的一个消费的生活，我们对钱的需要少一些，那我们可以工作的也少一些，可以做一些类似于像说对社会有意义的大家共同来做的一些工作，好像这个是一个相对理想的比较正向的循环。
对，因为我在看理想那个节目稿放在这个看理想的公众号上有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基本收入嘛，这个就是说每个月2000块钱的这个基本收入，你会不会放弃这个996的这个所谓高薪工作。那么最高赞的一个评论就是说他愿意，就是说2000块钱他觉得我可以生活，那我放弃那样一种繁重的工作，我可以去做一些其他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代表了一些年轻人他的心态，因为我们当下很多年轻人他其实是主动的消费降级，这说这个消费主义很多人其实也已经看穿了，就是看穿这个消费主义之后呢，我们也不再想着要去犒劳自己啊，或者起码是被商家忽悠着要去犒劳自己，而说要过一种相对健康的，我能够满足我的这个基本需求的就可以了。觉得很多人他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种趋势。
我前两天就周末的时候也看到青年志友发一篇文章，就说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对升职说不。老师有看到这篇吗？
对，但是我没有看得很详细，我看到这篇文章了。
就是有一种你升职许诺给我的东西，我现在可能意识到就还不如你可能从我这儿夺走的更多，就看似你给了我更高的收入啊，或者是更高的 title， 但是可能因为这个升职压力啊，内耗啊，各方面的这种东西，然后我们需要去健身旅行去解压，然后用消费去解压等等，还有一身的职业病。
对，因为升职它很多时候这个 title 它承诺了很多，但是它真正得到的东西它不一定和这个它付出的相匹配。那再一个，很多人觉得我做一个基层的工作，我相对自由一些，压力没有那么大，他觉得也可以接受。我觉得这种心态也是很好的，我们没有必要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怎么样，那只要我这个生活能够维持，再一个我能有在工作之外有更自由自主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种生活方式。
就是好像最近几年这样的一些叙事开始更多的出现在大家的眼前了。最近几年自由职业者也比较多，包括像是这种社交媒体网络的发展，那很多人就会选择说我是不是可以做自媒体啊，或者做一个艺人公司。但我这里也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老师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说，如果他的本质还是雇佣劳动的话，那是不是自由职业还是说在一个体系内它可能差别也没有那么的大，以及说这是不是创造了一种自由的假象，实际上还是让个体的劳动者承担了全部的风险。
是因为很多时候它看似是自主的选择，那很多时候也是不得已，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到那种一个稳定的或者说体制内的工作，那他就不得不尝试。当然有一些人他可能是真的是主动尝试，他有这样一种比较强大的内心。那在当下的这个就业环境下，我觉得做这种尝试呢可能也是一种出路啊。因为我爱人其实他就是艺人公司，那他的确有很大压力， 但是呢，他觉得他不用上班的确是有很大的自主性，起码就是一个人我说了算，我自己可以相对的自主一些。再一个，如果说真的要摆脱主流的那样一种这个工作方式呢，其实还要面对就是不被主流社会所理解，就是很多时候一些主流社会他可能不知道你在干嘛，你说你是做这个自由职业或者说自媒体，但慢慢的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做自媒体这个东西了，但是可能更传统的人他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一个就是没有朝九晚五那样一种稳定工作的，他觉得你没有一个稳定的身份，所以这样一个稳定的东西对有一些或者说这个在主流思想之内的可能还是比较重要的，但是慢慢的我觉得就是所谓的这个非主流啊，这样一种这个工作方式它可能是将来的一个必然，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稳定的工作或者说这个体制内的工作不可能再覆盖那么多人了，那就国家来说它应该承担起一定的这样一种福利的功能，好比说给我们在医疗上托底，让我们有基本的一种保障感，那只有这样一种基本的保障感我们才能相对自由的去选择我们这个人生道路，要不然的话的确就很多人他会担心你将来我老了怎么办，所以我也听说过有一些他真正这个很勇敢的人他不担心，反正你将来怎么样 我现在我不想，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担心的，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国家的作用它应该是要起到一定的作用，就是来建设一个相对完善的福利制度，来保障我们每个人可以去相对自由的去选择我们这个人生道路。
我听老师的意思是不是可以这么来理解，就是说因为现在社会已经不能像以往那样提供这么多的工作，这几乎已经是一个必然的事实，那必然会有一些人就他不是主动而是被迫的走向一个自由职业者或者自媒体或者艺人公司这样的道路，那从国家的层面就应该更加加快去做这方面的一个托底机制的考虑。
对，是这样的，当然有些人觉得他可能是我想这么做，但是有一些这个我想可能是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他某种意义上是不得已的，但不管怎么样就是以前的话可能或者在西方啊，全民就业它是一个旗号，就是说我们要实现这样有一个全民就业，但今天我们离这个全民就业其实越来越远了，就是我们在我看来就再怎么努力也很难再实现这个全民就业，所以这个失业率高企啊，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必然趋势，那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你人为的想创造一些工作去扶持那些企业不一定有效，但是国家可以鼓励我们去从事相对自由的，或者去从事什么呢，就是在社区里面的照护，这个照护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社区工作吧，或者说在这个社区里边搞一些这个，因为很多艺术家我们知道他其实是就在这个社区里边搞一些艺术活动或者说这个文化活动，那他们是不工作的，但是他们对这个社区它是有正外部性的作用的，那么国家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补贴一下他们让他们有一种承认感呢，所以我们以前这个承认感主要来自于工作，就是我们得到这个社会的承认，现在的话我应该是有多方面的承认，就是说哪怕我不在这个工作或者哪怕我不是那样一种这个正规工作吧，但是我也能够得到这个国家的社会的承认，那国家是不是给我一点这个保障呢，因为我也是为这个社会来做一点这个我力所能及的事儿，大概这个意思。
嗯，但我发现就是从我的个体经验来看的话，这个社区好像总是离我挺远的，大家还是更多把它当成一个跟物业差不多的一个存在，就是它跟居民的联系好像还没有那么的强，但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因为大部分你可以说它是比较官方的，所以它也是程序性的，所以我说的这个社会性的工作它应该是自下而上的，就是从基层，就好比我认识一些艺术家，那他们就是自己就是自发的，它不是一个官方指定的，那么当我自发的在小区里边搞一些这个文化活动或者我自发的在小区里面搞一些这个照看活动的时候，我也是为社会做贡献啊。那这个时候国家它可以通过某种方式来给我发一些补贴或者说提供一些福利，这是自下而上或者说这个自我组织的这样一种社工吧，它不是那种官方指定的那个社工。
明白。那老师觉得什么样的人在现在的环境下比较适合自由职业？勇敢的人吗？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对对，相对可能是相对有稳定内核的，当然也需要家人的支持。因为我有个朋友，我节目里面也提到过，他就是长期做这个自由职业，就是零散的写写稿子，做一些调查，其实他也算是一个活动家吧。但是他的父母呢就相对支持他，没有给他任何压力。那再一个呢，那他也得找到一些这个共同体，一个圈子，所以他们也有一个圈子，就是彼此之间能够提供精神支持，或者说这个有时候可能是物质上的支持。人是需要一些情感连接的，我们大部分时候的这个情感连接可能来自于工作，那没有工作的时候他就要建立一些情感连接，就是和他有类似的这个主张类似的经验的人。所以他自己也在探索一些新的工作方式。除了这个自由职业之外，他还在河北租了一片地，他和人就搞这个共居，就共同居住，大家一块来种地。所以他的一个生活成本是很低的，他很多是通过这个农作物来获得一些吃的方面的这样一种补贴。然后呢，他再通过写稿子，有时候他也会，他说的是这个赛博乞讨，就他也会让别人给他资助一些，通过这种方式来维生。那这个时候，那他就需要很强大的这个心理。那他的强大的心理呢，的确来自于家人的支持，来自于这个朋友他们的一些支持。所以如果说一个人的话，肯定会很孤独，是很需要勇气的。
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前同事嘛，就开始做自由职业，也会提到说跟人的连接这一点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心理层面的问题，或者说他还需要去重新建立他的一个新的人际圈子。这其实也是一个有点像从零开始的一个过程。然后我还想问一下老师说，那现在不管是说自由职业者还是自己做自媒体，就是脱离开公司这样一个体系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坑可能可以给在考虑这个选项的听众们一些提醒的？
坑怎么说呢？如果说做这个数字游民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他可能会拿不到回款，就是你给别人做项目拿不到回款。当然还有一些这个数字游民他就是找不到工作，就是找不到活。所以我有一次做活动就遇到有一个朋友，他就想做中介，就是给数字游民和企业之间做中介。因为很多数字游民他们想找活，而这个企业呢他要外包这些活，他找不到人。我觉得这倒是一个就业前景，就是做这个数字游民和企业之间的中介。
嗯，那还挺好的，希望这种平台早点发展起来。那还在体系内的打工人该怎么办呢？因为现在就像老师说的，整个社会可提供的原来的那种工作岗位或者我们说的稳定工作越来越少，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那这个话语权就更加掌握在资方或者是说掌握这个平台的老板或者是资本的手中。那面对工作里的这种不管是时间政治、工作暴政之外，除了期待大结构的改变之外，个体还能怎么办呢？就是对还在这个体系中的人来说，
那无非两种方法，一个就是这个随波逐流，就是企业要求我怎么样，我就这个尽可能去满足企业的要求。那这可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你得这个随时得去满足企业的要求。但是问题在于说，如果说我们就随波逐流的话，那么我们的底线会不断的被击穿，那么我们也会不断的失去自由，就是我们每天得听命于老板。这就取决于这个我们怎么来权衡。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个我们遇到一些权益被侵犯的时候，可能大家应该都有这样一种维权的意识，就是真正说有一些的底线，把握这个底线之后，我才能真正就是在这个在工作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太大的自主性啊，但是在工作之外我起码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就是我能够让自己真正的休息下来。要不然的话，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那如果说我在工作之外我还得去操心工作或者担心老板他要找我怎么样的，那么我们是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的。那没有办法真正放松下来，那我们这个整个的心态啊，或者说整个的精神状态啊，肯定也不好的，会造成这个很大的压力。所以为了我们这个精神健康，我觉得我们也应该，或者说身心健康吧，我们也应该有一种底线意识，就是我应该建立一种底线，这个底线不应该被击穿。如果说被击穿，我应该去采取相应的这个维权措施， 这个是很关键的。有一部日剧叫这个我准点下班，就是我这个按时按量的完成我的这个本职任务，在此之外如果说实在可以通融的地方就是可以通融，但是如果说这是我的底线，就是我刚说的这个底线，那我就不能通融，因为如果通融的话可能下次还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超出我的这个任务范围之外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有一种边界意识，其实也让老板有一种边界感，就是他不能随意的去侵占我的自由时间，或者他不能够随意的这个侵犯我的自主性，你说这个可能是比较重要的。
嗯，他这个是不是需要打工人有一些怎么说隐形的一些共识，然后团结起来向上管理才比较有可能实现？比如说老板不太有办法在工作时间之外找到你，但他同时也不太能在工作时间之外找到其他的人，那这样子他或许会慢慢建立起一种新的习惯，或者是这样一种边界感。
理想状态肯定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因为这个马克思为什么说这个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这个工人阶级他有这个共同利益，对吧？好比说这个工作时间，那我拒绝那你也应该拒绝，那如果说我拒绝了你不拒绝，那老板他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这样，对吧？那如果大家都拒绝的话，那老板觉得好像这就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他们应该拒绝，那大家应该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共同的行动，从而让老板有一种共识，或者说让双方有一种共识，就有一些这个边界它是不能够被突破的。
嗯，或者说是不是我们应该更多的去展现一些真的劳动维权成功的案例，比如说之前不是说微信加班的事情吗？今年好像看到就有成功的例子。
是这样，这个时候对，就要看这个法律工具是掌握在谁的手里，或者为谁服务。那在中国他可能现在当下肯定是需要有一些这个勇敢的人吧，去主动去这个维权，那通过这个案件来形成一种示范效应。那权力归根结底它不是施舍来的，它是争取来的。
嗯，我在小红书上还看到一个帖子，我有其他朋友也有刷到，就说什么领导最怕高质量躺平的员工，就是职责之内分毫不差，职责之外寸步不让，拒绝画饼和 PUA。
对，这个有一个专门的术语，它就叫这个完全按照规则来工作，在英文里边。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我完全按照规则按照这个规定来工作，其实这是一种自我保护，你可以说是这种躺平，就是我就做这么多，那你再让我多做那我就不应该再做了。对，这是一种这个保护自主性某种意义上。
嗯，然后老师刚刚也提到说我们彻底的就也不是彻底的吧，就是在工作之外完全放松下来其实可能是需要比较大的调整才能做到。嗯，我自己就是一个可能很难调整过来的人，像工作时间之外就总是还是脑子里会想工作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会分不清这是一种爱好还是习惯，还是确实因为工作压力大，有的时候甚至不知道是谁在这样来规训我，谁在掌控我的这个时间跟这个脑子，因为我其实并没有这样一个明确的上司领导压逼下来的多大的一个工作量或者是工作任务。像之前老师跟我还有颠颠在圆桌也有聊过，就说休息需要刻意练习，这里也想问一下老师，如果我们想过一种可以慢下来的生活，找回自己的闲暇时间，还能够做哪些可行的反抗动作，或者是说具体的有什么方法能让人在那个工作时间之外真的可以去好好享受下属于自己的生活？
对，我觉得最关键从制度上来说，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一定要有这个边界，就是工作之外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自由时间，这个自由时间是不能让这个老板他随意侵犯的，所以我不能担心这个老板他随时找我，这种担心他也会给我们造成这个心理负担，所以我们应该是真正自由的啊，就是让我们明确知道老板他不会打扰我，这是一个方面。那在这个制度性的保障得到实现的前提下，我们再来讨论休息。那休息其实是需要专注的，那我们那个精神涣散的刷短视频啦，网上冲浪了，其实它不是真正的休息，或者它起码对我们这个脑力劳动者来说它其实是一种精神的负担，就真的休息是需要这个集中的， 那么这样一种其中呢，就你刚刚提到的刻意休息。这样一种其中呢，其实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我很早以前的一个经验，就是我在我读硕士的时候，我还对这个宗教感兴趣，我就去这个寺庙里边做过禅修。这个禅修它的方法呢，其实就是要正念。这个正念其实它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打坐，它是一种这个有一系列动作，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在做动作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在这个动作上，就是我伸左手，然后抬左手啊，然后伸右手，抬右手，就是动作集中。或者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来回踱步，就是我走路，我抬脚，然后我来回踱步，我的意识啊都是集中在我的这个当下的动作上，我不去这个胡思乱想。那这个禅修呢，我是做了一个礼拜啊，就是这个禅期，我觉得对我后来还是很有帮助的，就是它能够让我在这个焦虑的时候能够这个平静下来。虽然现在我不大使用这个动作了，就是这个来回踱步，偶尔会在家里面这个来回踱步，但是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就是通过这样一种专注在这个当下，能够比较有效的来缓解我的这个焦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想法。当然其实一般的散步也可以，就是散步的时候也是，就是要让我们的这个思绪集中在我们的这个动作上。再有我们可以，尤其是我们做这个脑力劳动，我们可以选择去做和脑力劳动相反的一些活动，也就是体力劳动，做一些手工。如果说你家在这个一楼的话，你可以去挖一挖菜地啊，或者说去这个种一种花啊什么的。这些体力劳动呢，其实是在我们去从事它的时候，也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很好的休息，其实也是能够让我们得到锻炼的啊。就是说我们做一点相对复杂的手工啊，或者说这个种花啊什么的，它能够让我们有效的得到这个休息。其实它从功利角度来说啊，其实它也有助于我们思维的那样一种恢复，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休息。这大概是我的一些这个经验的分享。
我发现我的这个刻意可能更加的刻意，因为我会报那种健身班，就是有教练会看着你的那种小班，然后还需要约时间，因为我就知道说那个时间段我肯定脑子完全不在工作上，你得跟着老师的指令做每一个动作，然后保持每一个动作的准确跟标准，就是一种强行的，或者说是一种物理的隔离，思维隔离。我发现我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还有一种就是我会刻意的去拼拼图，就拼拼图也是你的思维必须完全集中在那个上面，你才能够去把它拼完。然后日常中可能也像老师说的，我最近也有在练习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正念，比如说从上厕所不带手机开始，当然可能下一步是吃饭的时候也不要看手机。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就是有一种我要把每时每刻都用起来的一个心态，就说我既然可以不无聊，我可以刷一些信息，刷一些视频，那我为什么不呢？我现在眼睛又没有在特别的干啥。包括说现在看电视的时候，因为国内有一些综艺或者电视它的节奏没有那么的快，所以现在可能也没办法让人那么的集中。当然这也可能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难以集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会不自觉的边看电视边刷手机，因为会觉得电视的那个信息密度不够充实，就然后我们的精力跟时间还没有被充分的运用起来，
所以这个集中注意力就很难，对我们当下来说，或者这个把精力集中在这个当下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它也是有能力啊，这种能力其实也是需要培养的。
然后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说老师刚刚说的禅修嘛，其实前年冬天的时候，因为我们做了陈庆老师讲佛学的那个节目，我们有一次团建其实是去做了禅修的。然后在那个永福庵的那个环境当中，我发现我可以静下来，我可以几乎不去想啊，我要看手机，我想看手机，包括吃饭的时候，因为吃饭的时候都是那个庵里面的师傅包括义工啊会给我们来打饭打菜，就每个人这样发过来，然后每个人就自己吃自己的饭，也不说话。然后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其实心是很安定的。当时很多同事也感觉到了一种疗愈，还买了那个打坐的蒲团回来。但是回到工作环境之后，很快就又恢复到以前的那种状态。比如说中午吃饭的时候，就会忍不住跟同事说话呀，刷手机啊这些。 所以我不知道老师怎么看待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在庙里可以静下来，然后回到工作环境后，就好像没有办法再践行当初的那样一些实践。
人毕竟是环境的产物，你在那个环境，对，当时我在那个禅修的时候也是不说话的，按要求就全程七天不说话。但是我们可以把就是一些这个心得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就好像这个来回踱步，就是我当时学的是它叫这个动中禅，你要动，就不光是打坐，就来回踱步，在办公室的时候，在家的时候，我觉得都是可以用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思绪集中在当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尤其在这个工作场所，肯定有很大很大压力啊，或者焦虑啊什么的，那通过这种方式，我觉得它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缓解的，要学会用，我觉得。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有一个美国最著名的女性哲学家叫玛莎·努斯鲍姆，她的这个哲学取向叫这个能力进路，她就说人的自由啊，人的自由不是一些抽象的一些权利，什么这个言论自由啦，人的自由呢，或者真正的这个人啊，回到这个真正的人的问题，真正的人他应该是掌握一些能力的，当然这个能力的话，当然包括行使政治权利啊，包括这个要行使一些经济权利啊，就是我得有一些经济收入。那他强调这个能力呢，还是多元的，就是我们应该掌握去享受的、去休息的这样一种能力。他强调这个能力就在于说，这个能力呢是需要培养的，就好像我们要掌握解决一定的数学难题的这个能力一样的，它都是需要培养的，这不是说这个我们天生就有。那这个刷手机什么的，这个能力不需要培养，所以它不是一种能力。那所以这个休息的能力，或者说这个享受的能力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需要去培养的，这需要我们去有意识去培养。这很多时候是我们可能不大在意的，因为我们注重培养的是这个工作的能力。
嗯，我觉得挺多的问题在于，就是可能对于我自己现阶段来说，因为听老师的节目，包括看理想其他老师的节目，观念上会有一些更新，但是在实践中，它好像还是一个比较缓慢才能践行的过程，以及要考虑各种现实的不同的环境。那最后也想问一下老师，因为我记得一开始联系老师的时候，老师其实特别快就答应我们，就愿意来做这样一档节目，就想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
对，其实你们找到我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工作的书，所以等于说我已经是一个有一些想法在脑子里面，所以当你们找到我的时候，可以说是一拍即合。那我的这个基本立场就是开头提了，就是对现代工作一种这个批判性的研究，或者说从这个批判理论的角度来处理现代工作问题。所以我做这个节目呢，那初衷就是反思工作，反思我们关于工作的一些观念，好比说勤劳啦，什么热爱啦，包括还有一些关于这个工作制度，好比说这个我们的这个五天八小时工作制度能不能改变，或者说这个和工作相关的福利，是不是这个收入它一定是和工作相挂钩，那就是这个基本收入的问题。我是想通过来反思工作，其实是反思就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社会，或者说更好的一个社会安排，它应该是什么样的？那在这样一个社会安排里边，我们怎么样来安排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关系，或者说怎么样来改造工作，然后让我们的生活呢变得更丰富，让我们作为人的能力啊变得更丰富一些。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能力，我很看重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这个人不能只是有工作能力，不能只是这个一天要工作，我们总得这个要欣赏点艺术吧。我们总得要这个懂一点手工吧，当然这个方面我这个脑子不太好，这个手工不是很好，但是我们还要去从事一些社会的公共事务的一些讨论和这个实践吧。人他的这个能力应该是多方面的，那怎么样通过这个改造，然后让我们有可能去发展我们作为人的这样一种多方面的能力，这其实都是我想要讨论的，当然这个在节目里面可能讨论的不是很充分，但是这是我的一个初衷。
嗯，是，我也很有收获。我之前觉得可能也是一部分听众的感觉吧，就是我们这种反思类的、批判类的节目确实让大家清醒了很多，但是落在现实中又很难改变，有时候听着听着就觉得 好难呀，就这么大的改变，好像只能自上而下，比较难自下而上的去调整。比如说像老师也提到的全民基本收入这些。但是我自己现在会有一些观念上的转变，我会觉得所谓的意识形态批判，它可能是第一步，就是我们得自己发现自己身上曾经相信的一些谎言，才可能因为观念的改变去促使后续我们在某个选择、某个行动当中去做一些不同的选择，或者说对一些事儿有不同的理解。比如有一次我听到那个。听老师讲节目中的一段话，我都听笑了。就你说，当然还会有人说，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平凡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做出成绩，让老板发现自己的闪光点，然后得到提拔、升职加薪。但是，兢兢业业做出成绩和升职加薪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毕竟是比较弱的。然后我仔细一想，就是确实是这样。但曾经好像听起来就觉得没啥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就把前面老师说的那个链条啊，就是努力，然后提拔、升职加薪，这个会连起来，会这么想下去。包括老师说的那个穷忙，越穷越忙，越忙越穷，没有办法通过工作去致富等等的，就是当意识到这点之后，打破了幻想，才可能去建构一种新的叙事或者生活的可能吧。
我也期待，对，会有新的可能性，因为现在的确还有很多人做出尝试啊，就是他，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一个人公司啊，或者说这个他自由职业，或者说这个数字游民，那这些人他可能一个人之后，他可能会想着建立新的连接啊，那这新的连接可能不光是情感上的连接，他也可能会尝试一些新的工作方式，不一定就是一个人单干，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来这个合作来工作。就是我们建立和传统的公司不同形态的那样一种工作，好比说某种方式那个合作社，那这样一种合作社或者说其他一些这个实践，当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人就有这个想法上或者说这个行为上改变的时候，那这个官方或者说主流，它慢慢的也会要去适应这样一种动态的变化，就它也会给官方或者说一个主流造成一种持续的影响。在那个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政策上的一些这个变化，所以这个变化它可能就是一种日积月累的，到某一天可能会从这个量变到质变的，它我们期待吧。
那最后想问一下老师啊，就是因为老师之前编过一本书，叫做《后工作理论》，老师能解释一下什么是后工作吗？
这后工作字面意思就是工作之后，工作之后其实就是工作社会之后。就是工作社会终结之后，当然这里边呢，就是关于后工作，在西方它有两种观点吧。一种就是说技术乐观主义，就是伴随这个 AI 的发展，那将来包括这个什么环卫工了，包括这个护工都可以被替代。那他们会觉得这个环卫工或者护工被替代这是好事，这个人类由这个机器人来照顾，孩子由机器人来看护，这个也挺好。所以他们就是完全一种乐观主义，就是说将来。人类呢就完全可以摆脱工作，那摆脱工作之后呢，就人就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一种后工作，这不是我的观点啊，不是我支持的观点，我支持另外一种观点，就是说我们当下是一种工作社会，或者说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那么后工作呢，就是不以工作为中心的这样一种社会，那不以工作为中心，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社会分配，包括这个工作分配的改变。让我们对工作的组织形态发生一种比较大的变化。那在变化之后，很多工作可能不存在了，就没有必要存在的工作。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护工什么，它可能会变多，因为我们需要很多这个护工来看护别人。但是变多之后的护工呢，因为很多人参与到这个劳动力市场里边来，所以我们的工作时间呢，一平均，它可以相对变少。就是说，这个我们的工作时间变少之后，我们在工作里边感到那个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了。就是工作对我们的影响，对身体上的、对这个思想上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了。可能你也就没有必要那么的去操持这个工作。所以，在这个自由时间里边，那我们可以更加放松一些。同时呢，我们能够去发展，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那些作为人的这个能力。这是另外一种后工作，就是工作社会。的消失，或者说以工作为中心社会的消失。 那我是持这样一种观点。
那老师目前在研究的课题跟这个有关系吗？因为之前看到老师会回溯到比如说古希腊时期人的劳动观念等等。
对，我刚写完一本书，就是关于这个古希腊劳动观念，其实主要讨论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像斯诺芬这些古典作家，他们怎么样看待劳动，以及这个劳动者他们在这个民主城邦里面有没有参政权，就是劳动者他有没有参政权。我觉得这和当下是有相关性的，就是当下这个劳动者，我们作为这个打工人，或者说在西方啊，即便在所谓的这个民主社会里边，他们那些打工人他们是有参政权的，就是投票。但是这个参政只是等于投票吗？那在古希腊民主里边不是这样的，他们是正儿八经的要参加到这个公共事务的讨论和决策里边的，他们是一种积极公民。那我们现代人呢，其实是一种消极公民，就是我们在政治里边我们是非常消极的，或者说起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那我就是讨论说，我们当下作为劳动者，作为打工人，有没有可能像雅典的那些民主制下的那些公民一样，就是他们也是小农，也是工匠而已，但是他们是积极的，是真正的国家的主人。那我们当下有没有可能成为这样一种这个不光是打工人也是主人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啊。当然这个书呢也基本上快修改完了，其实我也预告了，这个书修改完之后可能我会再追溯西方中世纪的这个劳动观念，以及中世纪到近代，像约翰洛克了，像这个边沁了，包括这个穆勒，这些思想家他们怎么样来看待劳动，以及劳动在社会中，或者说劳动者在社会中他们所处的地位，一个社会怎么样来安排工作，或者怎么样来安排劳动者，就是近代那些思想家他们是怎么想的，对我们有什么启发，这个是我现在想要还没有正式从事的一个项目。
嗯，我记得一开始联系老师的时候，老师又给到我们一些您之前写过的东西，其实就包括你刚刚提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的讨论。在当时我其实没太理解，就想说这个是不是距离我们的生活有点太远了，是不是跟老师的文学专业更相关。然后现在我感觉我有一些理解了，就是说为什么老师会回溯到那么久远，其实是想回到不以工作为中心的社会，然后去找寻今天的后工作时代的经验或者是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是这样的，就是在那个社会里边，虽然说生产力很低下，当时人过得很苦，但是他们参政啊，就是普通公民啊，普通打工者啊，就是一个农民工匠啊，他们也可以去经常性的参政议政，这是怎么做到的？他们为什么有这种能力？他们为什么能做到？包括国家，其实他们某种意义上也是有这个基本收入的，就是在伯里克利时代，国家会出这个津贴来补贴这些来每天参政的那些小农和工匠，就你只要来参加这个公民大会，你只要来参加这个公民法庭，你就有钱拿，这不是一种基本收入吗？或者变相的基本收入，就是他们当时这个雅典城邦就是在补贴这些穷人吧，啊，让他们来参政，目的就是要打造一种积极公民，就是鼓励你来积极参政，让你成为不光是劳动者，也成为这个国家的主人翁、统治者。那这样一种实践模式，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作用？包括这个雅典民主，它其实不是选举，它是抽签啊。当下有一些政治理论家他们在讨论，就是民主是不是就一定等于选举？我们一般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其实真正的民主它不是选举。那他们那种抽签就看似很儿戏的那样一种做法，它对我们当下的这个民主实践有没有作用，就是古代他们的那个实践啊，就对我们当下的一个启发意义啊，这是我比较关注的。
嗯，我想到一句话，过去像未来一样崭新。
对，你有时候你得挖掘，得挖掘它。对对，嗯，
非常感谢王老师，也感谢大家听到这里，虽然我们最后仍然没有给出工作之苦的解药，就像是看理想做了那么多批判工作的节目，我们自己在工作的这个体制当中也仍然存在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不过每年好像都有改善那么一点点吧，至少我自己是这样体会或者是这样践行的。在听王新坤老师的节目过程当中，我被扎心过很多次，比如说他提到老打工人打工除了带自己的劳动力之外，还要带上勤劳的工作习惯， 就是勤劳它甚至成为了对人的一种道德要求。又比如说穷忙族必须劳动才能活下去，但再怎么劳动也不可能富起来。然后古代社会一天干完一天的活就结束了，现代社会的工作是没有尽头的，因为利润的积累也没有尽头。有个词叫痛定思痛，痛了思了之后我们才可能真正的进入下一步。那下一步要培养的，我想或许不是工作的能力，而是培养拒绝的能力、休息的能力、团结的能力，以及在看似无解的系统里为自己划定一条底线的能力。我特别感动于王新坤老师在《反思现代工作》这档节目的结语中说的一段话，这里也作为结束分享给大家。他说，我所说的后工作并不是像有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期待自动化技术消灭所有的工作，然后我们可以随自己高兴，爱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在认识到有些工作不可能被消灭，全民充分就业不可能实现的前提下，让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有工可做。如此一来，拉法格和凯恩斯所设想的三小时工作制似乎也不是什么天方夜谭，而是可以争取的目标。当工作时间大幅减少，我们在工作中争取到更多的自由，工作就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中心，同时我们可以用更加放松的心态去操持我们的闲暇。这种状态就是我所说的后工作生活，只有这样的生活才能给我们带来实质性的自由。有听友可能会说，这太理想了。的确，很多理想在实现之前都显得太过理想了，但这绝不是空想。我要强调的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在5天8小时工作制的前提下，想要实现所有人的充分就业已经不可能。因此，所有人充分就业的目标才是真正的空想。我们必须探索新的工作制度，否则我们社会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那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这样吧。感谢王新坤老师，也强力推荐由王老师在看理想主讲的节目《反思现代工作：打工人如何寻获自由》。让我们一起先痛一下，看清规训和制度的问题所在，再去探索新的答案。那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不错，欢迎友情转发、友善评论。你可以在看理想 APP、小宇宙、苹果播客、Spotify 等平台订阅看理想时刻，随时留言给我们你关注的话题。我们下期再见。